现在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一零四点一，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录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跟我们牙齿保健相关。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美牙医诊所的总院长，同时还有另外一间是舒美牙医诊所院长，他是谢怀德院长。你好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谢怀德谢院长。
那院长想要请教一下，你这两间诊所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安美牙医诊所是在大直的明水路上面哦，明水路上只有一家，
嗯
啊，靠近加油站那边，所以就是安美牙医是在大直，
是。
然后呢，舒美牙医诊所是在东湖。
哦，
东湖国小的正对面。
哦，东湖国小正对面。
然后二楼，所以我们有很电视墙到，所以呢，你他路过啦，或者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应该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舒美牙医的招牌。
是，所以舒美牙医跟安美牙医呢，都是由我们谢怀德院长在这里呢为大家服务啦。
是的。
那今天也是相当的好奇哦，就是关于到牙齿保健这件事，尤其是因为呢，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蛮多都中高年龄层，那对于牙齿保健事情呢，虽然说他们很重。可是讲真的，看牙齿这件事真的是从三岁到九十三岁应该都害怕。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长牙齿嘛，有一套是乳牙，接着就是换成人牙嘛，所以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我们的顾客之一，都是我们牙科是他。大家都说，哎，眼睛做两颗嘛，牙齿连智齿有三十二颗，那加上乳牙二十颗，所以。不接触到牙医是蛮难的，
确实。而且我知道院长您过去曾经有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一颗坏牙堵上你的五十年》。我光是那个标题，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听说这本书已经绝版了，
已经绝版了，蛮久之前出的。
但是当时这本书，你是想要跟这个读者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它是当然。书的名字哦，有点耸动啊。其实我们为了冲销售量哦，其实里面是一个很基础的卫教，让大家对其实对牙齿有基本的认识。那为什么整理这本书？其实是我每天哦在看门诊的时候，就是一而再，病人会一再一再问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内容，有口腔的状况，比如蛀牙啦、牙周病啊、拔牙啦、智齿啦、假牙这些问题，我们每天都在回答一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把它整理出来。那如果病人有看的，我们就可以病人有更多的了解。好，那我们在临床上病人有更多的互动，在治疗起来呢，也会比较。病人会比较有感觉自己在做什么样的治疗。我们当初出这本书的目的是这个样子。
你有概念的话会比较安心，对不对？
对，因为你去看像现在大家比较热门的植牙，植牙那么多，价格那么多，那我到底怎么选？那植牙到底安不安全？那完全都没有概念的时候呢，你去诊所就会像上课一样，医师跟你讲一堆，然后眼睛就放空了，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是来看牙是来上课哦。那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其实对看牙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啊。对，虽然这本书已经绝版了，
不过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啊。但是 之外，要不然这本书应该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概念。不过没关系，你今天听到这一集，我希望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你过去不曾所知道的一些植牙呀，或是关于牙齿保健的一些相关议题。那其实说真的哦，像刚才院长你说，大家可能去对这些事情不了解，然后到了牙医诊所之后就觉得很像在上课。除此之外，我发现其实啊，你知道那种医师这种事情哦，
是
就是民间医师，就是左右邻居互相在跟、
对，民间医师其实比我们更有影响力哦。
对，
我们常常病人来的时候，我们讲了一堆，讲完之后病人说，可是我朋友说对，然后我朋友说，或者我妈妈说，或是听长辈说，对对对对对，或是网络上说，
没错，
对，那医师说算什么？对，所以啦，就是我们在跟病人解释的时候，要一种比较能够理解、能够了解，然后让他可以比较轻松的去跟他平常接收的讯息可以做一个连结，好帮助他做决定。
嗯，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师在临床上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是比较需要花功夫的一件事情。因为基本上对医师来讲，你的治疗、拔牙、植牙等这些治疗，你在医学院里面都学过了，所以大家应该是有一定的程度。但是你要让病人去接受你的治疗计划，那你要让病人了解嘛、那病人了解了才有可能去花那个钱接受那个治疗。因为病人说花钱还会讨痛就是还会拔牙会痛啊，补牙比较深也会痛啊，好，所以要让病人去理解我们治疗到底做了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跟在临床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那你的医疗的技术其实上是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一个医师本来就一个能力哦。对、那牙科的治疗又有很多种，那譬如说像最近大家，其实也不是最近啊，就是说以现在的病人来讲，缺牙我们的第一个首选大部分都还是以现在的技术还是以植牙为主哦。那常常就会听到有人说植牙老人家会说植牙身体不好不行，没有错，大部分病人状况都可以，可是你身体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因子的时候，的确植牙是不是很适合，比如说你糖尿病没有控制好，高血压没有控制好，或是你本身有一些免疫力的问题，那这些可能就不是很那么适合植牙。那这些病人怎么办？他还是要吃饭
对
不对？那譬如说刚刚讲糖尿病不适合植牙，
嗯，
那你就把糖尿病控制好啊，对不对？那糖尿病控制好，那你就跟正常没有糖尿病的人是一样的，那你还是可以接受植牙，你还是可以好好的吃饭，对，但是不要吃太多甜的东西。像高血压的病人也是啊，那你高血压，你把高血压控制好啊，因为你不管糖尿病高血压，你两个都没有控制好，你其实不是只有植牙不能做，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对不对？糖尿病你可能很多开刀也不能开啊，然后跌倒伤口也不会好啊，广告不是小朋友轮子压不去都没感觉吗？对，所以这些病都控制好，其实你就是可以做植牙。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哈？因为你要植牙的病人来讲，你是不是有时候缺牙？
对，
那你缺牙的时候是不是有拔牙？
嗯，
那其实以现在的技术来讲，拔牙的伤口其实植牙还大
哦，所以不容易好。
对，
嗯，
但如果说，但是我说你控制得很好，你拔牙会好，那你植牙是不是就会好？
嗯，
所以基本上你能够接受拔牙一个治疗，你应该是可以接受植牙的。
嗯，
对。
是
这样子。
院长，你提到的是关于到可能有些朋友就说适不适合去植牙，可是有一些朋友更是对于要不要去处理那个牙齿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疑惑。
是，
那这几年我就有看到有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些议题，就提到说，其实当你有缺牙的话，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OK， 失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口腔的咀嚼呢，像小朋友开始长牙齿的时候，大家会说让他多咬一些能够咀嚼的东西，因为咀嚼这个动作是会促进我们脑部的一个刺激，
活化，
对，活化和刺激跟发育嘛。那你年纪大的病人，如果咀嚼症功能越来越少，你脑部的刺激相对也会变少，那慢慢会走向退化和老化的一个状况。那你吃东西也没有牙齿，吃东西不能咀嚼，那你的营养的摄取是不是也会有受到影响？那肠胃健康也会受影响，所以整个都会慢慢走向老化跟退化跟衰退的一个那个方向。
嗯，
所以口腔 的健康，能够吃东西，对老人家的一个健康其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那这里相对就是牙齿要很重要，所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像缺牙来讲啊，其实或牙齿不好来讲，其实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照顾起。对，那从年轻人开始讲哦，年轻人有些呢他会说啊，年轻不懂事，拔了一颗牙就不理他了，就放到比如说十几岁拔掉不理他，二十岁拔掉不理他，放到四十岁五十岁可能经济能力比较可以就才想来植牙，可是那时候会面临什么事，当初拔了一颗，可是你后面的牙齿都会倒过来
哦，
上面牙齿也可能会靠过来，这可能一倒就倒了两三颗，那你那时候要植牙的位置也变很小，那牙齿又倒过来，倒过来牙齿又容易有牙周病的问题，可能原本缺了一颗，哇，结果要重建可能要三颗四颗五颗。对，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你已经五六十岁，可能接近快退休的年纪，可是也不是很好，可是你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嗯，
所以大家就会建议这个时候先去把那个牙齿把它重建回来，不管是有缺的、有倒的、有少的，在五六十岁身体健康或是都还可以接受这些治疗的时候，把它治疗起来。那你这样，你在年纪再更大，身体的状况稍微再更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口腔环境，那你的身体跟你的晚年的一个生活品质也会更好。
嗯，
对，所以不管哪一个年纪，其实都要尽量维持口腔的一个状况是一个很好的状况。我们刚才少讲了一个小朋友，
嗯，
大家会觉得啊，乳牙会换，
对、啊、
对对，那就放给他烂，
就会反正都会换，就会换新的。那
对，那当然你乳牙都没蛀，当然就没关系嘛。那乳牙如果蛀了，你不处理，乳牙的结构跟恒牙结构是不一样哦。乳牙蛀的话，会蛀得非常的快，因为乳牙的牙齿它的结晶是一个往下面是三角形的，是扩散开来，所以乳牙你上面如果只有一个小洞，下面可能牙齿就是蛀得非常大了。所以乳牙是、
哦、这么严重。
对，可是我们的恒牙刚好是颠倒，所以其实小朋友的蛀牙其实更应该重视、
嗯、
对，底下可能一点点很快就有可能要抽神经，小朋友就会抽神经，那就会影响到他很健康。
嗯，
对，那如果说乳牙蛀得太快，蛀坏掉了又拔掉了，那以后牙齿就有可能长乱了。
哦，
对，那长乱了除了不好看之外，
你要再
对又要矫正嘛齁那长乱的也有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以后有容易有牙周病、
嗯、
对，容易蛀牙的机会就很高。对、嗯、是这样子。
院长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从小对于这个看牙医的阴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原来这个牙齿保健是从乳牙就要开始。
是，那因为时代在变啊，当然几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前，每一个年代看牙的技术跟方式都会一直在调整跟进步。当然有些人小时候受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嗯、其实我们在病例上，在病人在勾选都会一个你对看牙会恐惧吗、
哦、
有没有牙不好的经验。
是，
对，那其实勾选有的人比例还
蛮高的吧，
蛮高的。对，所以现在我们社会的气氛是一个牙齿没痛尽量就不去看牙医的众人意识是还蛮高的。那其实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在没痛没病的时候最好先来检查，因为健保每年半年可以定期洗嘛、
嗯、
那洗牙重点其实是在检查，你有一点点的状况就可以马上处理，不要说放到很严重啊再来做治疗。对，那这个等到严重的时候，譬如说可能就是要拔牙啦，痛的时候，牙周病正常是，例如说牙周病来讲好了，牙周病平常第一期、第二期、初期事实上是不太会痛的。
是，
牙周病等到会痛的时候，牙齿都要拔了。那病人会觉得啊，本来没事，只是流个血，后来牙齿不舒服去看牙医，就叫我拔牙，这意思是没有良心、
哦。
对，很容易这种误会。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蛀牙小小的不痛，跟病人说要处理，病人说我不痛啊，干嘛补我牙齿？你 是要挣我钱？
对对对对，我常听到这种。
对，所以其实。医师也是蛮难做的对，那其实刚刚讲嘛，就是像蛀牙这种问题，牙周病这种问题，还有牙齿不整齐这种问题，那牙齿不整齐其实也不会痛嘛，
对啊，
那也不会，
就是美观影响而已，不是吗？
对，那女孩子可能会比较介意，可能想去矫正、嗯、那男生就觉得啊不好看没关系啊，对不对？可是就健康的观点来讲，不整齐的牙齿它的牙缝中间其实很难清干净、
哦、
应该说基本上清不到缝里面、嗯，那你活几岁，你的牙缝就细菌就卡几年、
oh.
对，那久了一定会变成牙周病跟蛀牙、嗯、怎么这样子说，像我们有一些矫正的病人，他的牙齿是叠在一起的，当我们打开就是把它排整齐之后，那个缝里面的啊，那个卡的那个
陈年物质、
对，就是很变成硬黑色的细菌加一些矿物质加假结石，然后牙龈都有在慢慢轻微发炎状况，所以其实牙齿不整齐来讲也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问题，除了美观之外。对，
好，说到这里呢，或许大家开始对这个牙医保健这件事好像换回了一些记忆，小时候听过的，或者是这阵子呢可能在这个一些报章杂志上面曾经有看到的观念，今天呢我们都由我们谢怀德院长呢好好来跟大家分析。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时专心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大家好，我是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式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安美牙医诊所以及舒美牙医诊所的院长谢怀德院长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许多呢，比方像是呢，为什么对于看牙齿这件事情我们从小这么恐惧，然后再就是因为可能过去的一些经验啊，让我们长大之后对看牙医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啊，可能放到最后已经痛到不行了，
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甚至有些你知道会去那个药局买那个止痛药，
什么齿质水
是，可是那其实都是不好的啦，就是你应该要先去了解你的牙齿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
对，一般最常遇到就是说啊，是不是火气大
牙龈肿。
对，其实没有火气，不是没有火气大这回事啦，应该说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基本上你的牙齿可能有一些问题。
嗯，
对，那它只是时好时坏，那表示有问题，那表示有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要去处理。
是，
对，可是大部分如果害怕的人就会一直选择逃避，那问题一直拖就会越拖越严重。
是，院长，其实你是舒眠植牙专家，
是
植牙专家这件事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舒眠植牙这件事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重要要来跟大家宣传的一个件事哦。那对于植牙，其实我这里有整理一些大家的迷思，要请植牙专家来跟大家这个解惑。首先迷思一哦，就是很多人会说去做植牙应该就不会坏吧，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呢？
OK， 基本上植牙它的材质是钛金属，然后上面可能搭配的假牙可能是全陶瓷，基本上大部分的植牙是这样搭配哦。这个钛金属可能人走了它还没坏啊，懂我意思吗？基本上不太会坏。那会坏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植牙是锁在我们的牙床上面，就固定在我们的牙床上面，也就是我们人的牙床是去把它粘住，我们骨头把它粘住。可是当骨头很好的时候，你吃东西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当你身体可能某些原因，你骨头慢慢被破坏啊，或是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掉下来。
啊，
所以它可能就是因为你牙床的问题造成的植牙掉下来的，植牙掉下来还是没有坏，整个是好的。那植牙能够用越久越好嘛？那就是要你要维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要维持的越久，基本上就越好。因为植牙基本不会蛀，好，那它又这么强，所以只要照顾好你的牙床，你身体的健康状况，基本上它可以当你的第三副的牙齿，第一副乳牙，第二副恒牙，第三副植牙用到你不想用了为止。对，
那请问牙床要怎么照顾啊？
基本上牙床照顾讲起来很抽象哈。
哦，
那医师，你既然有做了植牙，那基本上你就让照顾交给帮你看的医师，他会给你一些基本的建议。那如果你的医师不太想照顾你的植牙，你就不要让他帮你植牙。
不
是啊，你就是要让帮你植牙的医师，他会去照顾你。跟你讲你如何去维持维护做到基本，然后每定期要去回诊，对，这样子你的植牙就可以用特别很久。这样子
定期回诊的意思就是说回去看一下你的牙齿有没有什么状况吗？
对，譬如说比较负责任的医师，他可能植完牙可能一年半年都会希望你一直回去定期检查，如果有小小的小状况即使可以处理，那你之后你植牙就不有大问题。其实植牙装上去跟你天然的牙齿是一样的，只要小问题其实及早发现，及早照顾，及时治疗，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就有人想，还有我看到网友问说为什么植牙的修补需要费用？
植牙的修补，我意思是说植牙做了，
对，
然后可能
有点问题，
有问题然后需要费用。你 iPhone 用了三年是需要牙费用吗？
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材料费啊？
对啊，这个时候是材料费啦。当然你不可能说今天装了然后 下个月坏就给你收费用，基本上不会啦。那如果说可能用了很久有段时间，因为它里面还是一些零件嘛，那些零件还是跟医师还是跟厂商购买的嘛，那有些零件如果可以更换，那当然会有一些费用了。那这是最简单的，你只要换了就可以解决是最好的，只怕 可能整只药的地方那就比较复杂，比如说有断裂等等，那就比较复杂。对、嗯、对。
然后再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说，有些人会去看了这家牙医，然后就觉得，哎，那个牙医师帮我用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很舒服，然后或者是他觉得好像跟这个牙医师好像沟通上面一些状况，就会想要换一间诊所再去看，甚至有些人一换就换三间四间这样子换。
是
这件事情，医师你有常听到吗？
换我就换诊，因为现在诊所那么多，其实换也无可厚非啊。我觉得那医师跟病人本来就是一个缘分，对不对？好，那这个医师不合你就换人嘛。我觉得、
没关系，
没关系。对，只是说，譬如说你 A 医师做了帮你 A 做了植牙，你要叫 B 医师帮你处理，好，那可能就需要一些沟通嘛。譬如说 A 医师他可能没有在看门诊的，或是距离太远，或是你跟 A 医师有纠纷，你要 B 医师去帮你收尾。那当然你就要谈好，不然 B 医师来赶快你收也变成说 B 医师责任。因为所以这种东西当然大部分的医师会希望谁做的植牙谁去帮他做善后啦。对，那当然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譬如说啊，医师可能已经退休了。
有
那总得处理嘛齁、哦。那有些是原本的医师原本你搬家了啊，可能住在台中台南，后来搬台北，那再回去又很远嘛。
对啊，
对，所以这种东西其实看如果愿意医师愿意接手当然是没有问题。我个人的态度是觉得是可以跟病人讨论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医师出来职业目的就是服务病人嘛。
嗯，
那如果怕麻烦不服务也我自己是说不过去，所以如果病人需要帮他服务他原本做的假，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接受，但是会跟病人讨论该怎么做会对你比较好。
嗯，
对，
就是看诊前的一些事前沟通了。
对对对、嗯，譬如说，对啊，比较不会有修了之后又起
纠纷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另外呢，就是植牙的价格这件事情、嗯，很多人都会觉得，虽然我们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啦、
嗯，
可是我们会觉得植牙的价格，有些人就会说，哎，你在国外做比较便宜哦，在台湾会怎么样、嗯？我真的有听过，就是那种从可能大陆回来的那些长辈，有没有，就是在那边经商，然后就说他在那边做很便宜，
是，
然后就是怂恿人家，就是说不要在台湾用，
是、嗯、可以，其实，虽然是一个医疗啦，可是从付钱。买卖这件事情它某种程度还是一种商业行为，那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跟他的价值观也会不一样，那他在植牙上花多少钱当然是个人选择，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以诊所的角度来看，你收比较低的费用不坏物跟收高的费用一定会有，你如果价格差一点点，差个1000块2000块、嗯、maybe 可能就是某谁贵谁便宜，那如果差一大截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嘛。对，收很低的他还是要赚钱不可能，除非他社会福利不可能、哦、那收很高的、那对就是他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会高一点、
嗯、
那我刚刚回到刚讲还是一个缘分的问题啦，像我们也有接过病人做得很便宜，然后
后续的问题很多的吗？
有问题、
哦、
然后就希望我帮他处理，然后就说、啊、你为什么不回原本的
地方？对、啊、
对，那他们病人也是，
他其实自己应该也没有信任度了吧？
就是、对，就是就对、嗯、就那他也不好意思讲，因为他当初自己选了便宜嘛，嗯、所以对，但并不是说便宜一定是这样啦，只是说我们遇到的状况也有预算、啊、做，有人在便宜的地方住，然后后来有些状况，那不知道怎么办，对，
嗯、
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一分钱还是一分货、
嗯，
我相信便宜他不会用很贵很贵的材料，因为植体的材料落差其实费用也差的蛮大的。对，那医师会选择好一点的植体，表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嘛。
嗯，
对，所以相对的比例上会比较安心，也会比较比例上会比较高，也不敢说百分百。好、哦，对，原则上是这样子。
嗯，就是全部都是出自于自己的选择。
对对，讲的客观一点，其实就是你跟医师，
嗯、
你跟医师的缘分啊。对，像舒眠也是，我们病人又从花莲来的、
嗯、
然后又从高雄来的，他们其实就是为了舒眠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舒眠我们诊所已经做了10多年了，
是、
哦、10多年，其实应该没有比我们在更早 的,、嗯、的在牙科舒眠这一块，那其实就是为了很多怕痛的病人，甚至还有病人是从美国飞回来，或是有爸爸妈妈从以前中国还不台商啊、嗯、然后小孩在加拿大，然后台商飞去加拿大把小孩带来台湾做舒眠的治疗等等，因为 有一些是因为小时候就怕看牙，嗯，那牙齿就一直放，然后放到就缺牙啦、蛀牙等等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就是用舒眠的方式让他一次把有问题的就是一次把它治疗好。譬如说我们平常去门诊看，嗯，可能半小时一小时，
对，
可是你一次很多颗的时候叫你嘴巴张开两小时是不太可能，三小时不可能，那我们透过舒眠就可以让你睡着，譬如说一次三小时就把可能蛀牙可能五六七八颗一次弄完，要抽神经的一次弄完，然后譬如说植牙的，譬如说本来一颗两颗，那一次可以三颗四颗五颗，比较多颗那一次弄完，那你就睡一次觉就可以把你原本可能心里面心理压力负担很大的治疗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把它做完。所以这个舒眠其实是在牙科界的福音，包括拔智齿也是啊，拔智齿过程是一件非常折腾的一个酷刑，嗯，可是用利用舒眠病人就睡一觉起来智齿就可以结束了，
嗯，
对，这是临床上在舒眠上我觉得是对牙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嗯，那请问舒眠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在进行呢？
舒眠呢它是利用一个电脑的一个 pump 去提供一个药物，我们打一个点滴在病人手上啊，或是脚上，然后利用这个电脑去控制那个药物给的量。
哦，
对，所以可以控制你的这个浓度的深浅，可以调整你麻醉的深浅，哦，你可以轻轻的放松，也可以睡得很沉。对，那根据不同的治疗，我们去调整不一样的浓度。对，所以它的安全性是说，你大概我们手术结束大概五到十分钟，其实我们就可以恢复了。都可以这样讲话，而且过程治疗中甚至有些浓度我们可以调低一点，甚至还是可以跟病人聊天讲话。
哦，
对，但是他可以才在一个很放松的状况下，他的血压也比较稳定，比如说在植牙的时候他也比较不会乱动，我们在植的时候角度也比较不容易偏掉，或紧张的时候我们在植牙一直在钻动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那我就紧张，对，然后紧张就会乱动，哇，就歪掉了，
哦，
那歪掉就回不去了。好，那舒眠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放松，就是有点像微醺喝醉那样的状况，嗯，那医师也可以补充治疗，嗯，其实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对，
那院长如果就是早期就是如果以前在看那个牙齿的时候啊，如果那个病人很紧张，你们是不是也会跟着觉得很担心？
对，其实我们跟病人是一个非常接近非常靠近的一个状况，所以病人的情绪其实我们都如果比较敏感的医师都会感觉得到病，我们对病人的那个反应都会有嘛。你看像我看帮病人看牙的时候，我就看他手会捏起来，脚会折起来，我都说你手先放松。对，因为处在一个紧绷的状况下，其实我也没办法很顺的看做治疗，对，因为牙科的治疗很精细嘛。
对，
那你如果很紧张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我们都希望病人在放松状况下，我在放松状况下，这样做出来治疗其实是比较好的，
嗯，
快乐体会比较好。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一些很荒谬的画面，或者就是那个病人会不会太紧张，然后咬到医师你的手啊，或什么这种？
这一种通常不是太紧张，通常是节奏没抓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完治疗会希望病人咬起来看看他的咬合嘛。
对，
那我们说咬起来的时候，那病人可能慢个半拍，我们手还没出来快了半拍手就被咬到了通常被咬到是这种状况。那如果紧张被咬到其实比较少啦，因为紧张的时候医师都知道病人很紧张，通常就不会太对，然后咬到可能小朋友会啦，小朋友会，但成人应该比较少。小朋友医师被小朋友咬到的比例其实是不算少，
这是牙医师的职业伤害之一吧？
对对，但对对对对，这个是，但是不常见，啊，不常见，因为我们节奏还是对对对，医师还是要掌握病人这个时候，他大概风险太高的时候，手还是不要伸进去。对，是这样子。
那现在有这个舒眠的治疗，其实讲真的，对于病患或是医师这边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嘛。
是，
那是人人都适合这样用舒眠治疗的方式吗？
基本上我们在舒眠之前都会跟麻醉师做搭配，然后麻醉师也会评估病人的本身的状况。
哦，是。
对，所以我们都在评估完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舒眠。但是以舒眠的门槛，其实上病人的接受度其实都蛮高的齁，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接受舒眠的一个状况。
嗯，
对，舒眠的药物其实也用在那个无痛大肠镜啊，齁，无痛胃镜啊，其实用的蛮普遍的，只是在牙科上用的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要很精准控制它的量，好用电脑去控制它的量，所以可以达到我们在两三个小时的牙科治疗之内能维持一个我们要的一个舒适程度。
嗯，
好，所以它的时间比较长，因为 现在其实我们这样十几年乱下来，其实睡眠对我们来讲其实已经是 daily routine 了，就是每天基本上接受睡眠的病人其实都蛮多了，包括有些是恐惧的啦，好，那有一些是那种口腔比较容易呕吐，然后有些人可能口腔很敏感，可能放个东西进去他就会
有异物感，
对，他就会想要做呕的那个反射的动作，那这样的病人如果他智齿痛你怎么办？
嗯，
对，以前的方式只能进住院，进开刀房，全身麻醉来拔智齿。那我们现在其实就用睡眠的方式，门诊就可以把智齿处理掉了。
嗯、
对，这也是我们临床上蛮常遇到，有些人对口腔的那个敏感度蛮高的。对，现在他甚至连自己刷牙他都会想吐，他连牙刷塞得太后面都会想吐。对，这样的比例人其实不少。对，还蛮特别的哈。
这是心理障碍的一种吗？
是业障吗？没有，上辈子要前世今生才看得出来。但是就是我们他的原因我们
不明，
但是其实就有一定比例的人他口腔是相当敏感的，就是如果说放太深，像有些小朋友蛮容易嘛，就是说食物比较大或不容易吞，是不是很容易做呕？
对
对，但是有些成人也有这样的状况，对，所以他们看牙其实是很辛苦的。
哇，真是医师，你真会就院长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患者，
是是。
然后，但是你要想办法去将他们这些恐惧感啊，或者是像你提到，只要有异物放在嘴巴里面的时候，就会作呕这件事情，都要去做克服。
对，反射我们叫反射性呕吐啦，其实他们对对，他们基本上是很难做很精细的治疗的、
嗯，
对，有时候补个牙都很困难。对，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谢怀德院长，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你供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的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就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这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下个瓶，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
在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怀德安美牙医诊所的院长，同时也是舒美牙医诊所的院长。那这两间呢，安美牙医诊所是位于在大直，那舒美牙医诊所呢，则是在东湖国小。那院长，请问这两间都会有舒眠植牙这样的一个项目吗？
是的，是我们的标配，也是我们的招牌菜子。
那因为院长你提到说，就是关于舒眠植牙这件事，你们院所已经就是 run 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了。
是是。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有引进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当初是因为我在德国植牙受训的时候，看到他们手术的范围其实做得蛮大的，然后看到他们病人其实怎么是一个舒眠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跟几位麻醉医师同时去把这个方式 带到台湾来，是这样子。
哦，对，是，其实在国外很早就开始了。
对，他们其实是蛮普遍，我看到的是在德国啦，他们其实在门诊的时候用搭配这个舒眠的方式，其实他们已经用，看起来是很普遍在使用。那台湾是因为台湾环境的关系，哦，不是说技术成不成熟，是台湾整个环境的关系，所以在牙科一开始十几年间是没有这么普遍在使用舒眠的这个技术。
嗯，
对。那后来因为跟这需要牙医师跟麻醉医师的搭配，然后才可以做的比较慢慢才发展出来比较成熟的方式。因为麻醉医师以往的习惯呢，还是习惯在全麻，就是全身都睡着的一个状况下，可是那样子我们在看牙其实并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嘴巴要张开嘛。好，所以后来我们是慢慢在这十几年慢慢让这个技术在台湾慢慢成熟。对、
嗯、
对。
然后像这里呢，有可能有些听众朋友都会想问说，那关于这个舒眠的植牙，还是会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尝试过，或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很好奇，可是当然还是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
是是。
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是院长你最常听到的呢？
其实今天会来哦，其实主要是我很多的病人每次舒眠完，他就说早知道有这个，我早点看。那就说谢医师，你为什么让大家知道舒眠可以看牙这件事情哦？对，那其实你的看牙的过程啊，其实上并不是每个人的接受度都那么高。比如说拔智齿，就我自己来讲好了，拔智齿我也会害怕，更何况是一般人。
嗯，
好，那或说补牙啦，或是抽神经啊，或是尤其是植牙这件事情，植牙等于是牙齿拔掉了，还要在牙床上钻一个洞，再把人工那个牙根去。年轻人可能还好，可是植牙偏偏都是年纪较大的人才需要植牙的需求嘛、嗯、因为可能年纪大了牙齿才坏掉比较多啦齁。那这样子的状况下，你植牙如果比较多颗的时候，你想想看，以前植牙就嘴巴张在那边，然后那么久的时间过程中搞不好麻药又退了，然后那边痛，所以其实很多人才会造成说，很多人听到植牙就说：“哦，我不要不要，连做都还没做，就听说哦，朋友说植牙很可怕。”
对，
那我朋友说植牙完超痛，植牙过程很痛等等的哦。那其实我们诊所舒眠起来的病人，每个都说啊、哦，好舒服。
嗯，
对对，那个其实那个落差是非常大啦。我们不应该是说，病人本身有需要做植牙这个治疗，然后又可以藉由舒眠让他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医疗品质，不会说想到治疗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嗯、舒眠我觉得主要是让缺牙的病人有福音，怕牙的怕看牙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这样子、
嗯、是。而且我有时候也会想到说，就有一些可能他本身就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可以一直很正常这样平稳的躺着给医师看牙的，也许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一个选项嘛、
跟思思分享一下，思安分享一下、嗯、不是珊珊不好意思分享。像我们就有一些病人是他是失智的
哦，
对，失智的，那他的家人带他来其实已经很辛苦了，那他基本上不可能乖的让你看牙嘛、
啊、
那我们像我们有些失智的病人，我们是利用舒眠的方式让他达到全口植牙的一个重建，那他也可以好好的吃饭。
嗯，
对，那个其实门诊看起来其实蛮感人的啊，有些是先生失智，然后太太带着他来，太太、嗯、带着他来，然后带个看护陪他来，然后其实对麻醉师有个挑战啊，因为失智的病人就跟小孩子一样、
嗯、
那麻醉师就在那边需要哄骗他，因为我们还是必须要打个点滴在手上嘛，然后点滴一旦打上了我们就赶快给药，然后他就可以放松睡觉，我们就帮他做治疗。对、嗯、所以其实舒眠其实对牙科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这样几十年看下来觉得蛮感动的，可以看到一些、嗯、这种人情冷暖、嗯、对对对，这样子太太陪着先生，也有先生陪着太太来，也是太太是这个失智的状况。哦，后来都治疗完了，那每半年呢，太太就先生都带他来舒眠洗牙而已、嗯、
哦，
然后就洗牙，然后洗完牙呢，先生说：“哎，可以留半小时给我。”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他帮他挖耳朵。”
哦，
对，我们就洗完牙，然后先生就说：“我们留半小时，让他先生太太挖耳朵，嗯、因为失智状况下，他在家里面就比较难做到这样的事情，是、嗯、就是一种 那我们看得很感动啊。嗯、对对，这是我们当初在做书面的时候没有想到可以帮到这么多的一个、一个状况，这样
确实是。而且现在超高龄化的这个社会，很多很多根本就是就是老伴，就老老照顾的状况，
对，可能身体的机能还没坏，可是有些像我们刚刚讲失智，那他就像个大小孩一样，那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些。没说他挖耳朵，这个我是觉得、
你没有想到过吧？
对对，然后说这真的是蛮夫妻感情，真的是到这样也是蛮、蛮令人
是啊
羡慕的。
但真的是因为平常照顾其实就已经就是非常辛
苦
了，然后你还必须要去注重。其实我觉得他们不错一点是，他们还注重到他们的所有的健康的范围，
是，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身体健康的状况的时候，真的更应该要去照顾好自己的牙口。
是，是因为口腔治疗其实蛮繁复的啦。那当然在。身体状况好都可以配合的时候来做植牙啦等等这些手术，其实是比较理想的。
是，对，那在这里我想请院长，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粉丝专业嘛，
啊、
对不对？
是是，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机会也可以上去看看近期有什么样的新的可以宣传的东西，或是一些新的资讯。
哦，大家可以那个 Facebook 上、脸书上可以搜寻安美牙医啊谢怀德院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粉丝专业。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啊，也可以在上面提问，我们都会很细心的帮大家回答。然后上面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书面的一些介绍啊，等等的。嗯，
安全的安，然后美丽的美，安美牙医。
是。
那在这里呢，因为我看到这个院长，你有在的书上面呢，就有分享说，希望各位患者朋友们，如果你有症状，可以的话，就先这个取消看诊。为什么这件事情要特别宣导呢？
哦，这个其实尝试啊，因为我们看牙其实过程中会有水雾的喷洒嘛，那如果你有感冒，有时候咳嗽啊等等的，有时候也会造成病人的不舒服啊，比如说容易呛到啊，好、哦，那所以那另外也很容易造成医师来被传染感，对，所以牙齿如果说不是急症啊，说真的很痛或怎么样，如果感冒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等感冒好了再来看牙。因为这个当初最早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然后大家对症状就会比较敏感嘛。那所以对，爱护好你的牙齿，爱护好你的牙医嘛，是也感冒，对，牙齿感冒看牙品质也会不好。嗯，对，所以主要是因为牙科的治疗需要张嘴啦，那如果有感症状其实会比较不好这样子。
那最后院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呼吁的呢？
应该是预防胜于治疗，好，然后这个小问题不要变成大问题，好啊，不管大问题小问题，有问题就赶快去看，好、那这个医师不喜欢就换一个吧。我一直相信医师跟病人都是一个缘分啊，对，好的缘分才会有好的治疗，好，跟夫妻一样，不要勉强。
好，这个我们是安美牙医诊所的院长，同时也是舒美牙医诊所院长。那这两间安美牙医是在位于大直，那舒美呢，则是在东湖国小的对面嘛，
东湖国小正对面的
二楼。
对
对，那如果大家呢有需要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甚至可以跟他们约。那有更多的资讯，你想要再更了解多一点，甚至像你说，哎，舒美是什么？听完之后真的蛮有兴趣的，刚好你近期也有植牙的需求的话，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上他们的粉丝专页来做询问。
好
我们今天呢也相当谢谢我们谢怀德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院长，
谢谢大家，谢谢。
是个吃苦才是走自己的路，也许有太多温度却少了独立自主。今天不用穿制服，没有人来打分数，人生不一定都痛苦，我们要你走自己的路。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这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请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